意大利媒体怒斥习近平比全世界输出危机，海外媒体揭中共间谍首要对象不是美国而是海外华人，以色列下撤离令，英加法三国警告或将制裁，中国寻亲网突然结束，网友细思极恐，安徽凤阳鼓楼瓦片倒冧，维修不到一年花了341万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0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习近平近期为应对川普关税战，对欧洲频频示好，一阵要解除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一阵就叫欧盟一起抵抗川普关税，但这些做法就被西方媒体形容为假善。在19日，意大利重量级媒体《晚邮报》更发表文章警告说，习近平的统治模式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战略正将中国内部的矛盾强行转嫁给全球。有网友翻出习近平2009年一段三个不输出旧文，表示习近平统治模式将更大的经济危机输出全球，北京精心包装的所谓善意的表面已经被外界彻底看穿了，中共正承受难以言表的尴尬。报道指出，中共并未通过正常市场竞争参与全球贸易，而是靠国家补贴推动史无前例的激进重商主义路线。这一模式下，中国不顾全球市场供求，疯狂生产，压价出口，从电动车、钢铁、化工到铸造产业，全线重击欧洲本地制造业。但是2024年中国汽车产量就占全球总量的 33.7%， 但这个只是它的产能的60%，剩下1/3的汽车工厂几乎处于闲置状态。钢铁产业更夸张，中国年产量占全球的 54.6%， 是第二名印度的7倍，直接造成欧洲钢铁市场严重过剩，连德国和意大利的工厂都陷入半停工状态。化工方面，中国产能在5年内暴增了 40.9%， 占全球市场的 43%， 而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的产量就分别下跌 15.3% 和 11.6%。 在铸造业领域，中国的产量已是欧洲的几倍，意大利工厂产量甚至跌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警告，中共这一切制造热潮其实不是为了符合市场需求，而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失衡和失业问题。简单说，就是令全球来为中共的内部危机埋单。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对任何敢讲真话的声音进行毫无留情的打压。著名中国经济学家高尚文就因为公开质疑中国 GDP 增长数据造假，指出青年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 40%， 被全面封杀。报道披露，他不单止被吊销金融机构职位，还被彻底禁声，几个月来音讯全无。值得注意的是，高尚文出事的理由只是讲出中国的真实经济增长可能不到官方公布的数字的一半，青年失业率可能是官方的2倍。在习近平治下，这样的真话竟然变成禁忌。学界亦提出警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王雅生指出，中国消费率低得不可思议，只是占 GDP 的 39%， 远远低于南韩、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这个表明习近平并不打算建设一个内需拉动型经济，而是靠对外倾销维持增长，以牺牲外国经济为代价维稳中共政权。中共大量补贴产业， 降低价格出口，全球市场遭遇中国商品洪水，几乎所有产业都面临供过于求的困境。英国多间零售商近期亦警告，中国商品正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式涌入欧洲，导致本地中小企业难以为继。报道呼吁欧洲必须尽快团结，提出反制策略，一方面要保护本地生产者，另一方面亦必须促使中共不再将欧洲视为代价转移区，必要时直接提高关税是不可以避免的选择。习近平在2009年2月曾访问墨西哥，他在华侨联谊会上曾发表这样的一段讲话：有些吃饱了没事做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穷，三不会去捣乱你们，还有什么好说呢？有网友表示，捣乱的还少啊，你将经济危机都输出了全世界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18日推出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专题，聚焦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节目指出，中共情报机关的头号监控对象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活跃在海外的意见华人。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引述美国前外交官刘易斯指出，中共国安部估计有60万情报人员，是目前全球最大、最活跃的间谍机构。刘易斯表示，美国是中共的第二目标，头号目标是中国人民。中共担心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尤其惧怕革命从海外酝酿，所以大量投资对海外华人的监控、威胁和渗透。节目以纽约华人黄书君的案例作为典型例子。2006年前后，黄书君在法拉盛成立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并广泛参与民运活动，深得意见人士信任。事实上，他自2005年起就是中共国安部的间谍，暗中向中方报告海外反共人士的姓名、电话、电子邮件，甚至私下谈话的内容。据 FBI 起诉书披露，黄书君曾将多达163人的详细资料提供给中共，还包括意见人士的会议安排和活动计划。这些信息可能导致很多人回去中国被逮捕、监禁，甚至更严重的后果。黄书君2022年遭美国司法部起诉，罪名为未注册外国政府代理人，并被控长达17年间受中共指使从事间谍活动。他本人否认控罪，他的律师承认他和中共情报机关接触，但辩称他并未违法，反指 FBI 在未能成功策动反间他后才提出诉讼。节目还引述被出卖的意见人士之一美籍港人杨锦霞的讲法，他表示自己长期参与香港民主示威活动，没想到黄书君竟然是监控他的人之一。节目还指出，这一宗案件凸显中共怎样在美国华人社群中渗透卧底，长期运作极度隐蔽。中共害怕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散居海外、思想觉醒的中国人。以色列对加沙机电战车军事行动再度升级，以军19号对南部汉尤尼斯地区下达了撤离令，并宣布展开大规模地面攻击。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将接管整个加沙，即使以方称将开放人道物资进入，但援助实际极其有限。加沙饥荒加剧，引发国际广泛批评。同日，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要求他立即停火，并开放更多援助通道，否则将考虑实施制裁。综合媒体报道，当日以军通过阿拉伯语广播，要求汉尤尼斯居民立即撤离至西部地区，说这个地方即将成为危险战区。 同時，內塔尼亞胡承認國際社會對加沙饑荒的關注正削弱對以色列的支持，說必須採取措施應對。即使以色列表示人道援助通道已經開放，但實際只有五輛貨車獲准進入。聯合國援助主管弗萊切批評這個只是杯水車薪。路透社報導，目前大量裝滿物資的援助車仍滯留在埃及阿里什等待入境許可。在外交層面，英國、法國、加拿大領導人19號聯合警告以色列，如果不停止軍事行動並擴大援助通道，將考慮實施具體制裁。內塔尼亞胡回應說，三國的表態是鼓勵極端主義，並表示這個將鼓勵未來更多針對以色列的攻擊。內塔尼亞胡還透露，一位美國參議員私下警告，如果媒體大量報導加沙饑荒，美國政府最終亦可能被迫調整對以色列的立場。與此同時，停火談判亦陷僵局，哈馬斯就人質交換條件出現內部分歧。一名官員表示，願意釋放七至九名以色列人質，前提是達成60日停火，並釋放3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另一名發言人隨後否認相關講法，說除非以色列停止攻擊，否則不會釋放任何人質。據加沙當地衛生部門統計，自15號以來，加沙已經有超過400人喪生，超過1000人受傷。最近，一個陪伴了無數尋親家庭25年的公益平台中國尋親網突然發出公告，宣布即將關閉網站。網民就事件議論紛紛，很多內行人說想起都害怕。中國尋親網成立於2000年，是專門協助民眾尋找失蹤家人的網絡平台，但凡離家出走、蕩失路、拐騙失散的小朋友，甚至兩岸尋親，都能夠在上面刊登尋親資訊和相片，通過審核後即可發表。雖然同性質的網站亦有不少，不過這個網站在 Alexa 的排名就在第一位，知名度極高。不過近日網站就突然發聲明宣布關閉網站，結束25年營運，令很多網友錯愕。網站聲明只簡短指出，根據股東大會決定，5月1日起停止發表新的尋親訊息，不過仍然可以修改現有資訊。7月15日起，網站正式停止營運，伺服器亦要關閉。很多網友對突然關閉網站感到難以解釋，不過亦有人好奇問，一般國家的尋親網多數都是找老人家，為何中國的尋親網大部分都是找年輕人和小朋友的呢？再說啊，中國各地遍佈閉路電視和人面識別系統，為何還會有失蹤人口的？就事件，網友留言說，背後水好深，令人毛骨悚然。還有人直言，器官已完成配對，他們沒有失蹤啊，只是在另一個陌生人的身體裡面。5月19日下午6時30分左右，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鼓楼顶部瓦片发生大面积倒塌。凤阳县官方在当晚8时42分发出情况通报，确认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网上传出影片显示，大量瓦片从凤阳鼓楼楼顶脱落，并伴随大量烟尘。鼓楼附近的一间商户说，主要是瓦片脱落，很多在顶层的瓦片跌了下去二楼和楼下。对于瓦片脱落是否大风所致，商户表示当日的风确实不大。鼓楼附近的另一间商户说，鼓楼距离他们的店面亦只是30-50米，瓦片脱落过程持续了一两分钟，他没有现场看到有人受伤。目前鼓楼周边已经被拉起警戒线。据现代快报报道，凤阳县明中都鼓楼楼宇曾在去年完成维修，它完工验收距离不到一年。根据天眼查 App 显示，这个鼓楼在2023年进行过维修，项目由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招标。 黄山市徽州中亚建筑安装古典园林有限公司中标，花费3,412,000元人民币，完工日期为2024年3月18日。倒冧影片再在网上立即引发关注，大量网友质疑维修质量。抖音网友业内人士3000华夏分析了瓦片脱落的原因。他表示，2023年维修的时候，屋顶的桥角和斜度可能被调整，改变了原有的排水和稳定设计，导致瓦片容易滑落。另外，维修可能使用了表面光滑的机制瓦，取代了传统粗糙防滑的手工瓦，减少了瓦片间的摩擦力，亦增加了滑落风险。同时，承重木梁和冧柱可能选用了质地疏松的木材，而不是冬季采伐的密实木材，造成结构强度不足，难以稳固支撑瓦片。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鼓楼顶部瓦片脱落。网友无色恋衣人说，终于知道偷梁换柱的成语是怎样用的了。网友曹万里说，将瓦片倒冧硬是要说瓦片脱落，就是不提刚刚进行了维修，太讽刺了，是怕负担责任。更有网友追问，340万维修基金都用了去哪里？还有人讽刺说，这个鼓楼门额上万世根本四个大字变成了鲜明对比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